烦的世界，紧张的生活，琐碎的事物，匆忙的脚步，你是否感觉疲乏？迷失。
片刻的停歇，接上力量的来源，
在祷告中重得能力，在主爱里生命更新。让我们一起这一刻清新。安静主前，清新祷告。春节好，正在听广播的主内家人，我是清新。今天是大年十二，没过正月十五呢，都算是在年节里。不过很多上班族已经回到工作岗位了，休假之后的工作啊，真的是元气满满。祝愿您工作有力量。灵修笔记之后，我们会继续学习穆安德烈的书《祷告的学校》第二十课的内容，祈祷与侍奉的能力。
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，总要昼夜思想，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，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，凡事顺利。
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，昼夜思想，这人便为有福。
圣经灵修笔记，在神的话语中与您一起思想神，亲近神。
主啊，与我亲近，脚前的灯，做我路上的光。
麦琴读经笔记第四十九天，灵修经文：出埃及第一章，约伯记十八章，路加福音第四章，哥林多前书第五章。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。神啊，今天我读路加福音所记载耶稣所受的试探，在次序上与马太福音所记载的有所差别。另一个试探中，耶稣所回应的乃是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，在原文中并无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，这和马太的也有区别。我相信圣灵在默示圣经时并不会无缘无故任意调整，这里就有另外的意义所在。神啊，感谢你，你要借着三个试探来告诉我今天的信息。你的话极其精炼，所以你的仆人喜爱。耶稣基督被圣灵充满，首先所得不是能力，而是面对试探。感谢你，这给我极大的提醒。我常追求圣灵充满，但我的内心深处其实是在求能力，而非求你自己。事实上，能力无需我们去求，你要使用谁就会给谁能力。胜过试探不需要能力，乃是信心和真理的知识。耶稣基督面对魔鬼的试探，与失败的亚当夏娃相比，他并不与撒旦争辩和讨论。比如魔鬼说，你若是神的儿子，耶稣并未反驳说，我就是神的儿子。又如魔鬼说，这一切权柄荣华原是交付我的，耶稣根本不去争辩说，这一切神都已经给了我。感谢神，这也提醒我，其实对待魔鬼不是要用话语来说服他，而是将我们所信的亮出来就可以。耶稣信什么呢？他信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，而是当拜主你的神，但要侍奉他，并且不可试探主你的神。这是他在世界上的使命和信心。他道成肉身，以完全的人在地上活着，乃是敬拜上帝，单单的侍奉他，也就是将神的话作为他在地上唯一的行事准则，而不是为着自己的身体活着。这是我的使命和信心吗？神啊， 在我还不认识你，还没有接受耶稣基督之前，我只是为自己而活，为着自己的需要喜好而活，与每个世人一样。但是我活着很累，也常常觉得有空虚感。很多时候当然是因为自己的错误而处处不顺，也有似乎受到一些无端的打击、无理的对待的时候。但更多的时候，乃是自己的愿望总不能得满足，不得不一次次降低自己的愿望。神啊，我现在才知道这些都是你恩待我，因为我已经知道今生并非全部，而是非常短暂和虚空的。所重要的乃是来生，乃是存到永恒的。我若一直为自己而活，而且活得很舒服，我就不会想着要离开这短暂和虚空的寄居之地，我就不会去想要得着你所给我的永恒的应许之地。那么我将会永远的后悔和沉沦啊。正如以色列人，他们在埃及生养众多，并且繁茂极其强盛，满了那地，似乎非常美好，但那不是他们的地，那是寄居之地。神已经为他们预备了极美之地，他们若不离开就无法得着。所以神允许埃及法老用诡计苦待以色列人，他们受苦乃是要他们受益，叫他们可以转眼仰望神的应许之地。神啊，我看见了，过去我的累和空虚都是你恩待我的凭据。但是我现在认识了你，怎么还可以继续在这世界之中为自己而活呢？我已经得着耶稣基督的生命，我怎么还是像未得救之前一样愚蠢，为自己而活呢？我已经是神的儿子，怎么还要接受魔鬼的谎言？你若是神的儿子，可以吩咐这块石头变成食物，为着地上的食物而努力呢？我觉得我得救之前乃是依靠自己为自己活着，而认识你以后乃是依靠你为自己活着。我还以为这就是信心，这不是信心，不是从耶稣基督而来的信心，这不过是宗教。若我有了耶稣基督的生命，那么我就是神的儿子。你的应许清清楚楚，你们祈求就给你们，寻找就寻见，叩门就给你们开门。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，寻找的就寻见，叩门的就给他开门。你们中间谁有儿子求饼反给他石头呢？求鱼反给他蛇呢？你们虽然不好，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，何况你们在天上的父，岂不更把好东西给求他的人吗？耶稣基督用行动亲自阐述了你的这个应许。西门的岳母还热病甚重，有人为他求耶稣，耶稣斥责那热病，热就退了。凡有病的人，不论害什么病，都带到耶稣那里，耶稣医好他们。可见我根本不用为自己在世上的日子而苦苦担忧和苦苦哀求，甚至很多时候我还没有祈求，或者不知道如何祈求，你就早已为我预备了一切。就好比以色列人，虽然埃及人越发苦害他们，他们却越发多起来，越发蔓延。神后代受生婆，以色列人多起来极其强盛，在今天你也是一样的作为。我在一个杨太太的成长日记中看到这位姐妹的亲自见证，她生养四个孩子，这并非他们刻意要四个孩子，他们相信孩子都是上帝给的。我看了也确信就是你给他们的。他们第四个孩子，医生告诉他是左边的卵巢排卵而怀孕。杨太太，这位姐妹非常的震惊，因为她左边的输卵管已经被切除了，那么左边的输卵管排卵又是如何到达子宫的？反正我是不信医生对她说的话，她也不信。有非常小的概率他在肚子里也会被右边的输卵管捡到。我相信这就是神你给的孩子，而且特意要告诉杨太太夫妇，这是我给你们的。神啊， 神的儿子一切日常所需的你都已经安排好，我们再怎么去操心也不可能达到你为我们安排的程度，我们只要放手交给你就可以了。那么我们做什么？乃是当拜主你的神，但要侍奉他。什么才是在地上敬拜你和侍奉你呢？我相信并不是需要到一个什么特殊的地方做什么特殊的事情。当然你特别给某个人的启示，比如你要挪亚造方舟，又比如耶稣基督就是为了我们被钉十字架而来，这另当别论。对于我们太多的儿女，其实就是像以诺一样与神同行，并且生儿养女，就是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去听你的话，信你的话和行你的话。听、信、行本就是一体，因为人若不听见你的话，就无法确信，更无法照着去行。而人若不是要行你的道，就不是真信你的话，若不信就无法听见你的话。耶稣基督胜过试探后，就满有圣灵的能力，他在各会堂里教训人，众人都称赞他，因为他的话里有权柄，但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听见或者是听懂。他在拿撒勒，就是他长大的地方，传讲教训，会堂里的人听见都怒气满胸，就起来撵他出城，要把他推下山崖，因为他们看见的只是这不是约瑟的儿子吗，并不信他是神的儿子。而他在加百农教训众人，他的声名传遍了周边地方。天亮的时候，众人去找他，到了他那里要留住他，不要他离开他们，区别何等之大。神啊，只是我不常如此，并不是你的话不可听，也不是你的话不可信，实在是我还太爱自己的肉体，以为满足了肉体的需要就是最大的快乐，总以为我的眼光要比你好，不信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，所以只要有一点点的不如意，就很容易接受肉体或魔鬼的提议。你若是神的儿子等等，就去试探神，而忘记了神在基督耶稣里已经将万有都给了我。之所以你不要我从肉体中得到满足，乃是要我享受真正的喜乐，这就是灵的喜乐，这是存到永久的，这只有在敬拜和侍奉你之中才能得着和经历。你是自由拥有的造物主，你并不需要人的敬拜和侍奉来加增你的荣耀，可是你为着我们的好处而接受我们的敬拜和侍奉，更是为了我们可以敬拜和侍奉你，赐下你儿子的生命，也赐下圣灵住在我们里面，以我们为你的殿，感谢你奇妙的恩典。神啊，求你来带领我，使我真正能够敬拜和侍奉你。我想最首先的乃是不要故意犯罪，你不是仅仅要我们的灵得救而已，而是盼望我们的身体和基督同死同复活，成为合你心意的器皿。我们逾越节的羔羊基督是为我们的罪被杀献祭，我们又如何能活在罪中，用旧教恶毒邪恶的教献给你呢？应该用诚实真正的无教饼献上为祭。其次就是努力学习倾听你的话，这自然需要基督的心、圣灵、圣经，另外还要注意去分辨是圣灵的感动还是魔鬼的试探。连耶稣基督在地上，魔鬼都去试探他，何况我们？而且魔鬼常常是假装贴心的人，如约伯的朋友，如基督的门徒彼得，他们当然不是魔鬼，但是魔鬼会利用他们的口发出试探的话。魔鬼的试探更是与我们身体的需要连接在一起。耶稣饿了，魔鬼就试探他，你可以吩咐这石头变成食物，何等贴心。神啊，还有更重要的是，我需要和弟兄姐妹彼此相交，才能够真正的敬拜和侍奉你。我看见使徒保罗非常严厉地对哥林多教会说，风闻在你们中间有淫乱的事， 你们应当把那恶人从你们中间赶出去。这里自然有许多的含义，但我今天看见初代教会何等看重弟兄姐妹的团契生活，这是我们现代的基督徒所缺乏的。我们只以为教会不过是聚会的场所，不过是满足我们的宗教需要，却疏忽了这是基督的身体。基督的生命乃是通过身体中肢体的相交而得以丰富，也是肢体同心合意的敬拜和侍奉，才能真正效法基督，才是活出基督的样子。神啊，我求你将你的话刻在我的心里，教导我去行，可以在日常生活中敬拜你，单单的侍奉你。我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。
祷告已假装不了，
祷告不是扮个正义模样向上帝说正义的话，
你爱我需要你关怀。
祷告是全然敞开自己向上帝说诚实话，以心灵与诚实敬拜，必蒙上帝的悦纳。
在早晨我也要来对你说，主耶稣，今天我为你活，
这一刻清新
所需要的力量，你天天赐给我，你恩典够我用。
现在我们继续来学习穆安德烈的书《祷告的学校》，今天来学习第20课的内容，祈祷与侍奉的能力。约翰福音14章12到13节这样说，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，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，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，因为我往父那里去，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，我必成就。主耶稣公开侍奉的开始是向门徒宣讲登山宝训，在这一段侍奉告终的时候，他则向门徒做告别的训勉。约翰记录下来传给我们，在这两次的教训中，他都不止一次地谈到祈祷的问题，但两者有所不同。登山宝训是教导初入祷告学校的门徒，他们还不晓得神是他们的天父，他们的祷告多半是为自己的需要。最后一次的训勉则是对门徒的结业训诲，他们即将成为他的使者，承续他的角色与事工。前者的主要功课是单纯如孩子，存信心祈祷，确信天父将赐下极美好的赏赐。这一次他则指出更高深的事，他们已经成为他的朋友，凡他从父那里听到的，他都已经告诉他们。他们是他的使者，要执行他的计划，他在世上的侍奉与国度都要交付给他们。他们不久就要出去做他的工，并且因着他即将被高举，他们还会做更大的事。这时他们必要借着祈祷为管道，取得能力来成就圣功。基督升天到父那儿之后，门徒的事工与祈祷都进入了新纪元。这一段经文清楚地记载其中的关联，他们是他在地上的身体，与在天上的他合而为一，因此要做比他所做的更大的事。他们的成就与得胜比他曾经有过的更大。他举出两个原因来说明，第一，因为他要到父那里去接受一切的权柄；第二，因为他们现在能奉他的名为万事祈求，并且必能看见。因为我往父那里去，并且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，我必成就。因此基督往父那里去会带来双重的祝福，一方面门徒可以奉他的名祈祷并领受一切，另一方面他们能做更大的事。如此看来，在救主告别训勉里第一次提到祷告，就给我们两项极重要的功课。一，凡做主工的人必须奉主的名祷告。要做主工的人必须祷告，因为唯有借着祈祷才可以得着做工的能力。 若有人要凭着信心做基督曾做过的工作，就必须奉他的名祷告。耶稣在地上的时候所做的工作是最伟大的，门徒不能赶出去的鬼，他一下令便逃之夭夭。他往父那里去之后，就不直接以肉身在世上工作。现在门徒成了他的身体，他从高天宝座上所做的工，在地上必须借着门徒实现。或许有人以为，如今他自己既不在场，只能透过代表来做工，所能成就的必定较少较弱。但他给我们的确据正好相反，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，我所做的事，信我的人也要做，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。他将要经过的死，会将罪的权势完全击溃，永不复起。他的复活将使永生的能力完全复辟人的肉身，在人的生命中夸胜。他升天后颁授权柄，把圣灵丰富地赐给属他的人。他在宝座上却能与门徒联合，这合一密切神圣又完美，所以他说的乃是实话。你们要做更大的事，因为我往父那里去。事实证明这句话何等的真实。耶稣在世工作三年，一共只有500多位门徒跟随他，其中大部分人非常软弱，对他的事工显不出什么能力，唯有像彼得、保罗等类的人所做的工就显出比主更大。他在宝座上可以透过他们做工，完成他虚己在世时不能做到的工作。但是有一个条件，信我的人要做比这更大的事，因为我往父那里去，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，我必成就。耶稣升到父那里，便得了一种新的权柄，可以应允我们的祈祷。因为要做更大的事需要这两点，他要到父那里去领受一切的权柄。我们奉他的名祈祷，再度从他得到一切的权柄。当他求父，他就得着可以成就更大的事，开创新时代的能力，然后他便赐给我们。当我们相信奉他的名祈求，能力便临到我们，复辟我们来做成更大的事。可惜多少圣工的能力何等的薄弱，甚至看不见基督在世所做之工的权柄。原因只有一个，就是太缺少信心，缺少奉主名的信心祈祷。盼望凡教会及神学院的工人或领袖，国内的慈善机构或国外的宣教机构，都应该学习这个功课。唯有奉耶稣之名祈祷，才能分享耶稣为他的子民从父所领受的大能力。唯有这种能力，才能成就更大的事。若有人自诉能力薄弱，多有难处，少有成就，耶稣只有一个回答，信我的人要做比这更大的事，因为我往父那里去，你们奉我的名，无论求什么，我必成就。我们必须明白，对每一个要做主圣工的人而言，第一件最重要的事是要有信心，如此才能与无所不能的主连为一体。然后就是奉他的名做信心的祈祷，否则我们的事工不过是属人的、属肉体的。对于罪恶，虽然有些克制功用，或能为神的祝福铺路，或缺少真正的权柄，有效的工作首先需要有效的祈祷。凡奉主名祈祷的人，也必须奉主的名做工。第二个功课是，凡祈祷的人必须做工。祈祷所以有如此大的应许，是因为要得权柄来工作，唯有工作时才能从有效的信心祈祷得着权柄。恩主在临别训勉中论及这种无限量的应许不下6次，比如无论求什么，凡你们所愿意的，求就必得着。我们常不免急切地询问，这些应许的真正意义是什么？多少信徒念到这几节就觉得充满喜乐和希望，为自己的需要恳切祈求这些应许实现，但最后却大失所望。原因很简单，他们把应许和其情境分开了。 主耶稣赐给门徒自由奉主名向父祈祷的权柄，是与做他的圣工有关。唯有专心为耶稣与天国的圣工而活，只求神的旨意与荣耀的门徒，才会得到与这应许相称的能力。但若只为一己的利益而抓住这个应许祈求，必然要失望，因为耶稣不能为人的私心所利用。但是无论何人，只要是为主的圣工有果效而祈求祷告，必然会蒙神的恩赐，因为这是服侍主的心意。因此不但祈祷有助于圣工，圣工也有助于祈祷。在自然界和灵界有一个真理与这一点完全相符，凡有的还要加给他，或在最小的事上忠心，在大事上也会忠心。让我们善用已经得着的少量恩赐，忠心为主做工。服侍对我们就像一所祷告的学校，摩西管理极具反叛性的以色列民族的时候，不但感觉有需要，更感觉有勇气，能放胆向神开口，做很大的要求。你若奉献全力于神的圣工，就会感到非有主的大应许不足成事，而你信心期盼的目标没有什么，唯有这应许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们蒙召被委任做耶稣的圣工，并要做比耶稣所做的还大的事，都是因为主已经往父那里去，领受权柄，在你们里面并经由你们做工。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，我必成就。为做圣工而献上自己而活，你就会学到如何祈祷，能在祈祷中得着奇妙的回答。为祈祷献上自己而活，你就会学到如何做到他曾做的工，并做更大的工。门徒若能对主满有信心，借着祷告放胆要求大事，基督就能征服世界。
如果您有代祷事项不便公开，那么在密室里祷告吧，清心为您守望。如果您有代祷事项需要我们与你一同仰望，清心愿意陪你一起来祷告。欢迎你发短信到13229966122，短信开头请注明这一刻，或者发电邮到这一刻@良友.net。如果你想下载节目给身边的人听，那么请登录我们的网站www.729ly.net。
是的，凡做主工的人必须奉主的名祷告，同时凡奉主名祷告的人也必须奉主的名做工。正在听广播的您，让我们一起努力靠着主来做主工，也在做工中不断的祷告。明晚的同一时间，这一刻清心再会。
祷告可以释放属天能力，祷告可以胜过仇敌诡计，祷告可以驱散黑暗势力，祷告可以释放我的勇气，祷告可以明白全备真理，祷告可以搅动圣灵能力，祷告可以坚固生命根基，祷告可以完全看清自己。